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书，那点进去我们可以看到啊，撒加利亚他一开始这边有提到八个异象啊，他有看到八个异象，这是一个晚上啊之内啊他所看到的。那上次我们讲到前面几个，第一个异象是番石榴树跟马的异象啊，
嗯，
第二个是四个角跟四个匠人的异象，第三个是火城跟其中的荣耀这个意象啊，那第四个意象是大祭司啊，他的衣服被洁净的意象，然后下一个是金灯台跟两个橄榄树的意象。上次我们讲到这个地方啊，然后这个地方我们还今天还要会继续再讲的更详细一些。那接下来我们会再讲到飞行书卷的意象，然后呢有个凉气中的妇人的意象，最后一个是四辆车的意象啊。好，那我们上次已经最后的时候跟大家讲到说，这八个意象呢它有历史上的含义啊。第一个意象呢是讲到神眷顾以色列，还有呢基督为着以色列代求啊。那看到他们看到有一个人骑着红马站在番石榴树当中啊，在一个洼地里面。那这个东西这个意象里面是讲到什么呢？因为我们讲到历史的含义，它其实是从过去追溯到未来啊。那所以这个地方它比较强调的就是那时候以色列人他们被掳70年的时候，他们在一个最卑微的一个光景当中，但是神与他们同在。然后70年满的时候呢，那个基督也为以色列发出这样的一个代求。所以这个阶段啊，可以说是他们要从被掳归回的时候啊所经历到的。那下一个意象呢，就是看到犹大的仇敌就被击打了啊，被击打之后他们就得着释放，对不对？所以到第三个意象的时候，神就呼召他的百姓要归回。如果说照着当时他们的那个这种处境来说，他们其实已经被掳归回了啊。那所以这个前面三个这三个意象啊，应该说是我们他是往回看啊，往回看回溯过去啊，他们从被掳之地要回来这个过程当中所发生的事情。那现在呢，他们到了第四个意象，就看到约书亚的那个衣袍被洁净啊，被洁净。所以他们回到圣地之后，神给他们看到这样的一幅意象，就是他们自己啊需要被洁净啊。那他们实际上是火里被抽出来的一根柴一样啊，现在换上洁净的衣服之后，就可以来侍奉神了。那下一个意象就看到所罗巴伯就要起来建造圣殿啊，圣殿啊。那我们上次讲到这五个意象啊，那这个五个意象呢，在历史上有它的含义，那是另外一方面呢，针对我们个人啊，我们个人的灵程来说呢，它也有它的可以应用在我们个人的身上啊。那第一个就是讲到说，这个可以从我们还没有得救，一直到我们这个灵性长进的这整个过程我们可以来对照看一下啊。那第一个呢，就讲到说我们那时候还没有信主之前，那时候我们还在这个世界游荡的时候啊，那时候神就在保守我们啊，然后呢，基督为我们代祷啊。OK， 所以这个跟左边啊，他们以色列人被掳70年的时候的情况是类似啊。虽然那时候我们还没有信主，但是神其实已经与我们同在啊，看顾着我们。那接下来呢我们怎么会得救的呢？就是那个属灵的那个壮士被捆绑，就是蒙蔽我们那个黑暗的那个权势被捆绑了，所以我们才能够灵里面被神开通啊，能够听见福音，能够了解啊。那第三个呢神就呼召他的百姓归回，对不对啊？那在我们个人身上呢，圣灵在我们里面就发出这样的一个开启，发出这样的呼召，呼召我们来觉知，来归向他。那下一个阶段呢，我们怎么样呢？就像是约书亚的衣袍被洁净一样，我们这个人的罪也得着赦免。然后呢，我们这个人就被神分别为圣了。本来我们这个属于这个世界的，现在我们是属于神的，所以我们现在是被神分别为圣了。就像约书亚被洁净一样，他也就从这个世界被分别出来，归给神啊，做祭司。那下一个阶段呢，就是所罗巴伯他在建圣殿的时候，他看到的这个两个橄榄树啊，还有那个金灯台的这个意象，这个就讲到这个油啊，油就是象征圣灵，对不对？他说不是，神说不是依靠势力，不 不是依靠才能，而是依靠神的灵才能成事啊。所以这个时候是特别强调，我们信主了，现在我们是要依靠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啊，圣灵要在我们里面掌权，我们才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啊。好，那我们再看那个，我们先来看第四章哈，第四章第一节，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好像人睡醒睡觉被唤醒一样啊。第二节，我们看 PowerPoint 啊。然后他就问我说，你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顶上有灯盏，灯台上有七盏灯，每盏有七个管子，旁边有两棵橄榄树，一棵在灯盏的右边，一棵在灯盏的左边啊。那我们现在看这个图不是很清楚啊，你看到两棵，左右两棵橄榄树啊，这橄榄树啊都是这个通常是可以活很久的，所以树干都非常的粗啊。好，那中间有个金灯台，这个金灯台它画成这个样子啊，但是有很多别的不同的
画法。
我们看下一个啊，这个呢这是一种画法，你看到中间有七个灯盏啊，然后后面上面有一个碗啊，然后那个碗呢有七根管子连到这个灯盏，那这个碗的上方呢左右各有一根金的这个管子呢，把这个橄榄油啊，这个从树上啊传到这个金碗里面啊。好，那远方那个应该就是撒加利啊，看到这个意象啊。那下面这个图呢，这个是又是另外一种表达方式啊。那你就看到上面也是一个碗，那但是左右两边呢，它不是画两根管子啊，是画也是两个好像是碗一样的东西啊，把这个橄榄油接过来之后呢，再流到中间这个碗里面，再从中间这个碗呢再分到下面这七个灯盏啊。
嗯，
下面这个图呢这个图就是OK， 中间也是一个大的碗啊，七个管子流到各个灯盏啊，上面有两个派子啊，也是把橄榄油流到中间的金碗里面啊。那下面这个图大同小异啊，也是中间一个大的碗啊，然后把油流到下面的这个灯盏上面，那上面呢有两个管金的这个管子啊，把它从树上把树上的这个橄榄油接下来啊，接到这个金碗里面去啊。好，那现在我们来看 OK 下面这个图啊，下面这个图啊，这个是金灯台，这个金灯台就是在圣殿里面的那个金灯台啊。好，那好，平常我们看到的金灯台应该是这个样子，但是神这下子好像开了这个撒加利亚的眼睛啊，让他知道，就是说本来这个金灯台呢是祭司每一天他都要到这个圣殿里面去给他添油啊，让他那个这个灯呢这个一直那个保持明亮啊，但是神开了撒加利亚的眼睛，让他看到背后一幅这个真正的一个图像，就是说这个油应该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他是看到这里有七盏灯啊，有七盏灯。那他看到上面有一个碗啊，我们中文是翻作是顶上有灯盏啊，有灯盏。那英文里面是把它翻成 bowl 啊，一个碗啊，一个碗。那其实它就是一个碗啊，一个碗在这个灯盏的上方啊。那你想说它是怎么，它不会掉下来，就不要管它，这个重点不在它怎么样固定在那儿啊，它是让你看到一个灯盏在上方啊。然后呢它有管子齁，通到各个灯盏这底下的那个七盏灯上面。那它我们的中文圣经是说灯台上有七盏灯，每盏有七个管子，对不对齁、哦、所以照理说应该有几根管子啊
?49
根管子，对啊 ,49 根管子。但是你如果看 NIV 的话，它说 with seven channels to the lights, 齁、哦。
嗯
那他好像是说就是总共就是七个管子啊、哦。
是。
好，那所以你刚才看的图都是画的大概几乎都是七根管子啊、哦。那但是呢照着原文来讲很可能是应该是有49根管子。那就是每一盏灯上面有七根管子连到他那边去。那这个管子就变成是比较多了啊、哦。好，那到怎么安排法啊、哦、我们不晓得，那总是他这里要么就是七根，要么就是49根管子。总是那个橄榄油都是从这个 bowl 啊、哦、从这个碗里面流到这七盏灯上面来的啊、哦。 好，那这个流过来之后呢，就它这边就可以点点火哈、啊，然后就是啊有火在这个地方啊。好，那他又看到旁边有两棵树哈、啊，这两棵树呢，从树梢这个地方呢，又有两根管子啊，通到这个碗里面来。那这两个管子，中文把它翻成叫做金嘴啊，那英文这边是叫做 pipe 啊，所以两根管子。好，那是一个像是一个漏斗的东西也好，或者是管子也好，总而言之，它就是把橄榄油从橄榄枝那边呢接到这个金碗里面来啊。那这两个橄榄树是什么呢？后面有写说这是两个受膏者啊、哦，两个受膏者，受膏者这个原文是说 son of oil 啊、哦，就是油的儿子啊、哦，油的儿子啊、哦，就是这个是充满了油的啊两个器皿啊、哦。好，那圣经里面金灯台是什么意思呢？金灯台是预表教会啊、哦，预表教会，也就是说神的见证啊、哦，神的见证。那就这个代表教会跟代表神的见证这两方面来讲啊，这个圣殿也是代表神的教会跟神的见证，对不对？所以在这一点上面，金灯台跟圣殿所代表的意义是一致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这里有个金灯台的时候呢，你可以讲到说，这个在告诉所罗巴伯一个信息，你现在要建造圣殿，就好像说这边有个金灯台一样。那圣殿要怎么样被建造起来呢？他说是要依靠耶和华的灵，依靠耶和华的灵，就像是这个怎么样啊？金灯台必须靠着橄榄树来供给它油，对不对？才能够发光。同样的，你建造圣殿呢，也需要借着圣灵充满的人，靠着圣灵做工才能够成事。这幅图画啊，这个意象所要告诉所罗巴伯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信息啊，一个信息。你就看到这个。两个橄榄树啊，两个橄榄树，这个油供应到这个金灯台。那金灯台就是讲到神的圣殿，神的工作。现在呢是要透过你这个满有圣灵的两棵橄榄树，把油供应过来之后呢，这个工作才能够成就。好，那所以你现在需要成为这两个充满油的橄榄树啊，橄榄树，这样才能够做神的工啊。你看到下面这一张图，这个就是橄榄树了啊。刚刚有说。这个橄榄树呢，通常是它的寿命很长的，所以它这个树干可以很粗哈、哦。然后它这个结这个橄榄啊，这个可以收成啊，可以有这个几十年、上百年哈、哦，都可以，都还可以继续的有收成哈、哦。好，那这个两个橄榄树是代表什么意思呢？我们先看到这个图哈、哦。好，这个后面这个图啊，这个撒加利亚就在问这个问题啊，这灯台左右的两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图很有意思，但是问题是撒加利亚可能画的不太对哈、啊。撒加利亚你看肚子画的蛮大的，应该是一个这个中老年人，不是他撒加利亚是一个年轻人才对哈、啊，所以他不应该给他画成这个样子，而且他穿的衣服呢是好像这个。中古时期欧洲的那种装束装扮，其实这个是不太对的啊。But anyway， 这个是他是想代表撒加利亚啊。那他就向旁边这个左边这个天使问这个问题啊。左边这个天使他说：“这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啊。”你看这个金灯台上面不是有一个大的，好像是一个这个也是一个碗啊，它这个碗子特大啊，但是下面有很多洞啊，可以把它这个。油流下来，那最上面呢，你会看到两个就是金嘴了、啊，就像是两个漏斗一样啊，两个漏斗就从旁边把这个橄榄油接到中间的这个灯盏那个碗里面去啊。好，他说好，这旁边这两棵橄榄树呢，就是代表两个受膏者。那这两个受膏者是什么人呢？啊，你从他身上的装扮你也可以猜得出来啊。左边这个是谁啊？左边这个就是约书亚，你看他身上穿的衣服就是大祭司的衣服啊。中间还有个胸牌，胸牌上面有12个宝石啊，手上拿着这个什么，这个香炉啊，对不对啊？所以说这个是大祭司啊，那头上还戴着这个金冠冕啊。那右边这个是代表谁啊？手里拿着这个权杖的，这个就是所罗巴伯啊。好，所以他说这是两个受膏者，那为什么知道是这两个受膏者呢？因为约书亚是大祭司啊，然后所罗巴伯呢，他象征君王，在旧约的时候啊。祭司跟君王他们就任啊都需要受膏啊，都需要受膏，所以这是两个需要受膏的职分啊，所以 说这是两个受膏者，以他们两个来代表哈，非常的贴切哈。好，所以这两个受膏者啊，一个是约书亚，一个所罗巴伯啊，一个代表祭司，一个代表君王。那这都是预表啊，那是代表什么呢？代表将来的要来的基督啊，要来的基督。基督他身兼这两个职分啊，这两个职分。主耶稣同时是我们的大祭司，同时又是我们的属天的君王啊。所以在撒迦利亚书第六章啊，12-13节啊，那你怎么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啊，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他要这个大卫的苗裔是谁？就是基督啊。他虽然跟预言基督啊。基督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现在不是所罗巴伯在建吗？不是，他现在讲到的是将来要来的那个弥赛亚，他要真正建造神那个荣耀辉煌的殿，而且是属灵的殿啊。他说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在位上掌王权就是他要做君王啊，同时呢又必在位上做祭司，使两职之间筹定和平，所以他同时会担任这两个职务啊、哦，这两个职务，一个是君王，一个是祭司。在这当中呢，他使这两个职务呢非常的和谐。所以英文是怎么翻呢？就是他说让这两个非常的这个 harmony 啊、哦、，there will be harmony between the two 啊、哦。好 ，OK， 以前这个在当时有时候这个祭司跟君王之间也许会有一些矛盾啊。哦，但是呢，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他会让这两个职务，他一身兼这两职啊、哦，身兼这两职。所以主耶稣来啊，他来的时候，他同时是祭司，同时也是君王。然后呢，他要来建造圣殿，可是这个圣殿是教会啊、哦，所以他是主耶稣来，他要来建造他的教会啊、哦。这个就是所罗巴伯这边讲到说，他要来手拿圣陀线陀。要来建造这个圣殿所预表的啊，这个在启示录里面啊，启示录里面又看到两棵橄榄树，两个见证人啊，这是在启示录11章3-4节啊，他那里这么说，他说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1260天，就是3年半啊，3年半，那这个是那时候已经大灾难已经来到了。神就兴起两个见证人来啊，为他做见证。然后他们有那个以利亚的能力，他可以让火从天上降下来，又可以叫天不下雨等等啊。然后让这个用各样的灾殃来攻击这个世界，要来啊审判这个世界啊，要来警告这个世界。那圣经里面他说，他们呢就是那两棵橄榄树，是哪两棵啊？就是撒迦利亚里面所讲到那两棵橄榄树了哦。他说是两个灯台啊、哦，那这里不是一个灯台，是两个灯台，然后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世界之主 Law of the World 啊、哦。但这边有讲到说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我们在撒迦利亚书第4章14节啊、哦，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所以这句话好像到了启示录里面又啊。有很类似的话出现啊，在启示录11章4节这个地方。但是呢，这两个受膏者是谁呢？这两个受膏者应该就不是所罗巴伯跟约书亚了啊。那到底是谁，我们就不知道啊。
很多的解释
啊，
有的人说是以利亚跟摩西，
啊、
因为他们以利亚穿着毛衣啊、然后可以降火，这是以利亚做的。然后他们又可以使海变成血。那这个是摩西做的啊、
哦、啊，哦对，摩西做对，
嗯
对，然后他们两个人也在变化山上面跟主耶稣在一起啊、哦，然后呢，
哎、对一边是那个摩西，一边是以利亚，
对、
哦，很多人是这样子解，但是呢，也有人是解，就是说世界上有两个人没有经过死亡就到主那里去，第一个就是以利亚啊、另外一个是更早的叫做以诺。所以有的人是说这两个人就是一个是以诺，一个是以利亚，不过我们真的不知道。嗯，
对啊，反正这个啊、有人说为什么是两个没有经过死的呢？因为圣经里面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
嗯，
那为什么有两个例外呢？所以他们不会例外，他们到时候还会再来， 然后再殉道，所以有这么的说法。不过 anyway， 他总是这两个人是有这个像是以利亚或者摩西他们当时的那个能力可以行神迹，同时为神做见证。那要紧的就是说他们身上的特质是什么？他们是那两棵橄榄树就是两个橄榄树是里面身上是充满了圣灵的膏抹所以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好，那但是我们现在只是把它对照放在一起看，那实际上这个跟撒加利亚书里面的这两个职分应该是没有关系的好，那接下来他就说了他第六节他就告诉这个撒加利亚，天使告诉撒加利亚说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意象四章六节他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英文说 not by mind nor by power but by my spirit by my spirit 就是不是依靠你的能力或者是说是你的势力，乃是要依靠我的灵。那为什么要讲给所罗巴伯这句话？所罗巴伯他既没有 mind 也没有 power， 是不是？当时在那个社会里面，他们是已经是等于是是一个被外族所管辖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地方那所罗巴伯可能只是在里面做一个省长，做一个小小的一个省长，感觉上他没有那么大的势力，可以好像是进行这样的一个工作。但是神叫他不要灰心，他说不是依靠这一切不是依靠这一切，乃是要依靠我的灵。所以今天你如果面对什么困难的话，你也不要想说我们这个什么人脉什么势力没有，乃是要依靠神的灵就能成事。他说什么第七节，大山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大山就讲到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很大的障碍，在所罗巴伯的面前你必成为平地所罗巴伯这时候听到这话，他一定有很多的安慰好，他说怎么样呢？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英文是说这个是 top stone 或者 head stone 或者 cap stone 他把这块石头搬出来之后，因为那个大山挪平了之后，他现在从里面拿出一个石头要放在殿顶上面，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殿要完工了要完工了，就像左边这个图就上回我们有看到什么叫 cap stone 有人说是这个拱门上面这一块，也有说是拱门上面这块的在上面那一块叫做 capstone 好，那 anyway， 当你放上那一块石头的时候，表示说你这个工程差不多要完工了，对不对所以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归于这殿，或者说归于这石就神祝福这殿，神祝福这殿， God bless it God bless it。 好，然后这个呢就是鼓励他说，虽然困难再多，只要依靠神的灵就能够成事，这是他让他看到这幅金灯台意象的目的，就看到说就是那个油呢流到金灯台上面去，这个金灯台才能够发光。
Amen 关于不要依靠势力，不要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上帝的灵才能够成事我上次已经跟大家讲过，参考诗篇127篇第一节，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所以我们凭着自己的热心，凭着自己的聪明，凭着自己的能干所做的事情，若不是神叫我们做的，那就枉然，一切都是枉然我们所做的若不是天父所栽植的，不是天父所栽种的，就要被拔出来。那我现在只是讲一个小小的故事，也许大家更印象深刻。曾经有一个中国的商人，他就到印度去旅游他就坐在路边的一个椅子上享受那个太阳光。结果他就看到一个工人来扫马路他就是从那一头扫过来，扫叶子叶子越扫越多，越扫越多，这样扫过来结果一阵风一吹 哎呀，那个叶子又飞回去了，所以他又从那一头又跑去那一头，再把叶子再扫再扫再扫过来，结果风一吹他又回去了啊。那这个中国商人看了就看不下去了，他就过去跟那个印度人他也不太会讲印度话，他就这样比手画脚的跟他说，你应该从这一头把叶子扫到那边去，然后风啊你是顺着风这样子扫的话，这个叶子啊就不会再飘回来，而且风还会帮你把叶子更往那一头过去啊。所以这个风就是预表圣灵的风，当圣灵的风兴起的时候，我们就顺着这个圣灵的风去做，这一定就是事半功倍啊。我们想到那个以赛亚书40章，对不对？他说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啊，就是 wait upon the Lord， 不是 wait for 啊，是 wait upon the Lord， 就是我们势力在主的面前享受他的同在，那我们就重新得力，我们就 renew our strength， 也就是说我们就在换力量。我们天然的力量，无论是年轻人无论是少年人，也还是会疲倦的，会跌倒的啊。那现在呢，我们就 wait upon the Lord， 我们就重新到上帝的面前来充电，而这个时候充的电不是天然的力量，是神的力量啊。Those who wait upon the Lord will renew their strength， 那些等候势力在上帝的同在里面的人，他们的力量就被 renew 了，他们天然的力量是耗尽了，但是现在给他充电充进去的呢是上帝的力量。好了，充完电很饱满的时候呢，他们就像鹰展翅上腾，行走必不疲倦，奔跑也不疲乏啊。你看那个鹰啊，它就是会观察，它的眼睛非常有厉害，很锐利的，它就是感觉到那个气流，当它感受到现在有一股气流是往上的时候，它就把翅膀张开，它就趁着那个气流啊，就这样子一点都不费力的，那个气流就把它带到天上啊。这个就叫做趁着圣灵的风，趁着圣灵的气流。所以当上帝他定义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因为常常的亲近神，我们就感受到神现在要准备要有什么行动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时候在上帝的风里面，在上帝的气流的里面，就在上帝的能力的里面，我们就顺着他去做，哦，那绝对就是成大事了。所以大三算什么？大三算什么？啊，是神要这么做的时候，他就负责把那个大三给他铲平了。那如果说是神没有要做，是我们自己定义要做的话，那这个大三真的是很难处理了。
OK， 好，那所以呢，他下面他又说了啊，第八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了。所罗巴伯的手开始做了这功啊，他的手一定会完成这功，所以神给他们一个应许，知道说。这个不要害怕，刚强壮胆，这个一定会完成的。最要紧的是所罗巴伯他要来做这个工啊。那这里讲到说，你们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的，这是谁说的话呀？这不是耶和华说的话吗？第八节是耶和华的话，对不对？那怎么耶和华又说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呢？可见这个是谁说的？这个就是神的儿子基督说的啊，基督说的。 后来主耶稣在这个地上的时候常常对他门徒说啊，他说你们就知道说是父差遣我来的，父差遣我来，不是我不是凭着自己说什么，乃是父差遣我，然后呢到最后他向天父祷告的时候说，我你差遣我到地上所做的要做的工作我已经完成了，这些门徒他们也都相信也都知道是你差遣我来的，所以这里在撒迦利亚书里面会常常提到，就是说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了，常常出现这句话。那这句话你后来想说这个到底是天使说的呢还是撒迦利亚说的呢？你看到常常他是耶和华说的，那怎么会耶和华差遣耶和华到我这里到我们这里来呢？就是父神差遣基督来到我们这里，所以这个都是基督在耶和华在神里面说这个话的。好，那接下来他说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就欢喜。这个七这个七眼，这个眼是他加上来的，本来是只有七，这个 seven 乃是耶和华的眼睛，他神的眼目遍察全地啊，遍察全地。但是他看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就欢喜。所罗巴伯当时讲当时那个在地上那个所罗巴伯啊，但是到了这个计划当然有更重要的含义，就是讲到是基督。所罗巴伯就是预表基督。今天如果一个在地上任何事情是基督在那边推动，在基督在那边筹划的，基督在那边负责的神就欢喜，神就欢喜啊！所以不是我们自己在做事，乃是基督在那边掌管一切的。那这个七到底是什么七眼吗？还是什么东西呢？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我们看下一个图啊，这个是启示录啊。启示录里面很多东西跟撒迦利亚有相关啊。这是启示录第一章里面这个跪在地上的那个是约翰老约翰他看到一幅异象他说他听到后面有声音，他就转身过来呀，看谁发声与我说话呀。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七个金灯台。那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这就是复活的基督荣耀的基督了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竖着金带后面还有很多跳过去。然后他说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这个人子他手上握着七个星，然后呢还有说这个七个金灯台的奥秘是什么呢？他说这个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然后七个灯台呢就是七个教会好，在这里我们看到在撒迦利亚书里面呢，我们看到一个金灯台，对不对？有七个灯盏。但在启示录里面呢，我们看到七个金灯台，有七个灯盏，所以左边跟右边那个金灯台不太一样，对不对那这个右边的这个金灯台是象征教会，左边这个金灯台呢也是象征教会，那有什么不一样左边这个金灯台它是象征宇宙性的教会那右边那个是讲到七个地方性的教会，七个地方教会。所以左边撒迦利亚所看到的这个金灯台是一个金灯台，但是有七个灯盏七个灯盏。所以一个宇宙性的教会里面有很多这个地方教会但所有虽然我们有这个温哥华教会有台北教会，有高雄教会，然后有纽约教会有上海教会，有沈阳教会各个地方的教会，但是呢都是属于同一个身体同一个身体然后呢右边这边我们看到了这个时候他这个人子这个在走在七个金灯台当中，这边他是个别独立的，他讲到七个独立的独立教会地方教会这个七在圣经里面七在圣经里面是讲到说是一个次序里面的一个循环，或者说在一个时间里面的完全所以神用七天创造世界然后接下来呢每七天
神用六天创造世界
对了创造世界六天，然后最后一天是安息
对，
所以七天是一个 cycle 是一个循环，所以七天一个礼拜有七天，对不对？每第七天就是一个安息日，每第七年是一个安息年，对不对然后呢 圣经里面这个启示录里面有七印，有七号，有七碗，就讲到说这个在时间里面七个连续的事情在那边发生啊，在那边发生，这都跟时间有关系的啊。那然后所以这个七个教会呢，也是讲到这个历史上啊，七个时代的教会啊，七个时代的教会。那还有很多七，我们就继续看到启示录里面啊，他说在四章五节啊，然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啊，从宝座中发出来啊，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呢？就是神的七灵啊，神的七灵，哎，然后接下来呢，我又看见啊，五章六节，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眼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所以这边看到有七眼，这个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前面说有七个灯，这个七灯就是神的七灵啊，所以怎么样？七灯就等于七灵，就等于七眼，对不对啊？那在撒迦利亚书里面，他说这七啊，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就欢喜啊。那这个七是讲什么呢？有可能是他说七是他的眼睛啊，但是也有可能就是那个金灯台上面的七个灯啊，那又是神的七灵啊。那 anyway 啊，所以他的重点就是说，神的眼睛在那观察，遍察全地。只要是看到是基督他在掌权，基督在这个工作里面掌权，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掌权，神就欢喜。我们那个现在先看到下一个这个意象，就是飞行的书卷，第五章。第五章他说，我又举目观看，见有一飞行的书卷，他问我说，你看见了什么？我回答说，我看见一飞行的书卷，长二十肘，宽十肘，长二十肘就是差不多九米啊，九公尺，宽呢十肘差不多4.5公尺，所以你看到这个图啊，大概跟这个人的这个比例差不多啊，4.5公尺差不多一层楼半啊，一层楼如果3公尺的话，4.5公尺差不多一层楼半的高度啊。好，那他看到这个书卷啊，在那边飞啊，在那边飞，然后他接下来说啊，他说啊，这是飞发出行在遍地上的咒诅，凡偷窃的必按这卷上这面的话除灭啊，凡起假誓的必按卷上那面的话除灭。所以他看到一个书卷啊，很可能是这样，可能连旁边那两个卷轴都没有，就是整个都摊开来的啊。那这两面都写了字啊，那其中一面的字呢是要这个咒诅那些偷窃的。另外一面呢是咒诅那些起假誓的。好，那这是怎么回事？他说啊，他接下来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使这个书卷出去啊，进入偷窃人的家和指我名起假誓人的家，必藏在他家里，连房屋带木石都毁灭了。好，这里提到咒诅啊，这个咒诅啊，这个咒诅听起来就不好听，但是神的话是有两面的啊。在生命记第27章，我们看到这里有一座两座山啊，中间这个地方叫做示剑啊，左边那个山叫基利新山，右边这个山头叫做以巴路山。那时候神吩咐摩西说，你把以色列12个支派，6个支派站在基利新山上面，6个支派站在以巴路山上面。在基利新山上面的那6个支派要宣告什么呢？在那边要宣告祝福的话啊，发出祝福的话。那在以巴路山上面呢，那6个支派呢要发出什么？他们要宣布咒诅的话，就是什么样的人必受咒诅，大家就说阿们，什么样的人必受咒诅，大家就阿们啊。所以神的话也有两方面的，神有祝福的话，也有咒诅的话。所以我们看到前面这些意象啊，撒迦利亚书所看到的意象里面，第一个到第五个意象里面，基本上都是祝福的话，对不对啊？神要祝福什么样的人啊？神要祝福那些起来重建圣殿的人啊，所以神有很多的应许，神有很多的这个鼓励，对不对啊？都在这个第一个到第五个意象的里面啊。神要起来重新怜悯建造耶路撒冷啊，神要来洁净他们啊，神要刚强他们的手。但是现在到第六个意象啊，我们就看到是咒诅出来了。神咒诅什么样的人呢？咒诅那些偷窃的跟起假誓的。那偷窃跟这个偷窃是 十诫里面的第八诫，对不对？不可偷窃。然后呢，起假誓呢，他是奉神的名起假誓，所以应该说是叫做什么妄称神的名，对不对？那这个是第三诫，第三诫。好，那这两个其实还有很多他怎么都没有提啊，没有提到什么拜偶像啊、奸淫啊、杀人啊，怎么不提这些呢？原来这两个可能是特别是跟圣殿的重建有关系的。当时这些人算是扯后腿破坏重建工作的人。怎么说呢，这很可能是有人就是判断了，很可能是那些有人去偷窃那些建造圣殿的材料，把那些材料呢拿回家去盖造自己的房屋。然后呢他们还起假誓说，哎呀，我这些东西绝对是我自己去找来的，这不是圣殿里面的。他起假誓自称清白。好，那神说他会发出这个飞行的这个书卷去咒诅这些人。那这些人呢要被除灭。除灭到什么地步呢？他说这个书卷呢他会出去。出去之后进到偷窃人的家，还有指神的名起假誓的人的家。然后呢会藏在他家里，就是停留在他家里面呢，直到什么地步呢？连房屋带墓室都毁灭了。所以这边有提到说房屋跟他的墓室就是好像暗示就是说这些木头、石头这些材料都是偷来的。所以呢神会让那个咒诅临到这个地方，把这些东西呢都给他毁灭掉了。所以当撒迦利亚看到这个异象的时候，他跟老百姓发出这样的异象的时候，发出这样的言语的时候呢，我相信那些曾经去偷那些建殿材料那些人心里头一定怎么样，一定会吓得不得了，吓得不得了。然后呢知道说神都看见这一切的事情，所以在历史上的含义应该是这样子。那这些东西这段话其实也可以应用在我们个人的身上，个人身上是讲到什么呢？讲到飞行的书卷呢，可以说是神的话，让我们看到神的话是活的，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而且呢会光照洁净我们。上面这段话五章四节英文是说，他说我会使这个书卷出去英文说 I will send it out， 我会把这个书卷把它差遣出去。然后呢他会就是 enter the house of the thief and the house of anyone who swear falsely by my name， 然后呢 it will remain， 他会停留 in that house， 在停留在那个房子里面， and destroy it completely both its timber and its stones， 他会停留在那个地方。好，神把他的这个书卷发出去了。这让我们想到在以赛亚书里面有一句类似的话，在以赛亚书55章11节，他说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怎么样呢？绝不突然返回。他 前面的一句是说雨雪从天而降他一定会滋润地上的地土使这个百物能够生长。他说我的话就像这个雨雪一样他说一旦出去了他就不会突然返回。我讲神讲一句话出去绝不会落空的。而且他绝对会怎么样，他要成就神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的事上必然亨通。所以神的话一发出去他就会做工，因为成就神的神的旨意。那就像刚这个书卷一样，这个书卷就代表神的话，对不对？神的话一发出去之后他就要完成他的任务，然后呢他会停留在那个家里面。一直停留到什么地步啊？停留到那个家里面那些房屋带墓室都毁灭了，那些犯罪的都遭到该有的报应，
变成当灭之物。
当灭之物，对。然后另外呢，我们看到神的话的活泼在我们就想到说希伯来书4章12节，对不对？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英文是 For the word of God is 什么 alive and active， 或者说 is living 或者 active。神的话是活的，就是我们读的圣经，这个就是瑞嘛，对不对？
有生命的，
有生命的。我没读到哇，这句话真的是扎我的心刺入我的心里面。所以他说这个神的话是 active， 是活泼，是有功效的。有的是就像一个化学物一样，有的会很 很会反应的，那叫做 active， 对不对？
嗯、
有的 是不会反应的，那都已经是没有功效了。但是神的话是会一碰到，就像是一些东西啊，一碰到水，哇，马上会冒烟哦，会那反应非常激烈的。神的话是这样子，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够刺入、剖开。神的话他说啊，他这个话飞书卷出去啊，要怎么样？要进入偷窃人的家。
嗯，
哎，他把门窗都锁得紧紧的，他说还是会进去。就像神的话能够刺入剖开一样，把我们里面心里面最深的那种隐藏的意念啊，里面的什么隐藏的罪啊，都给它暴露出来啊、哦。所以这个神在我们身上所个人身上所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啊、
嗯
哦。所以这个飞行的书卷啊，用在我们个人身上，我们就知道它就是神活泼的道啊、哦。神他活的话，然后所以圣经里面以弗所书5:26，神说。他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就是用神的话，道就是神的话、哦、把教会洗净。今天神在洁净他的教会，洁净我们。同样的，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5:3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神用他的话来洁净我们。
Amen.
所以这段话呢，这个飞行书卷的这个意象啊，对当时那些那边偷揩油的那些人来说是一个警告，但是对于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来讲呢，我们要敬畏神，然后知道说神的话是活的，他也要在我们里面光照洁净我们啊啊！所以这个关于这个书卷啊，哎，在启示录里面也有啊，启示录里面他说啊，那个在5:1说，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的字，哎，跟这个一样啊，它两边都有写字，但问题是那个书卷不是展开的，是用7个印给它封严的啊，就是给它封住了。
7个封条，
哎，7个封条给它封住了，所以没办法打开，就没办法打开之后啊，这个老约翰一看啊就大哭啊，他说哇，这个打不开，我在想说为什么打不开会哭呢？啊，原来这个神的书卷打开来哈、啊，有含义的，神的书卷一展开。神就展开他的行动跟审判，所以当时书卷没办法打开的时候呢，神的行动就受到拦阻，就停顿在那个地方，所以那个约翰会大哭、哦、但是后来感谢主，他说那个被杀的羔羊已经得着权柄，他可以打开展开这个书卷，所以后来当他揭开这个7个印的时候，每揭开一个印，哇，就一个行，神就一个行动、哦、开始，就一个行动一个行动陆续的来到、哦、这个是在启示录里面。那这个神今天他的那个飞行的那个书卷，它是一个展开的一个书卷，所以神在这个地上就是在施行他的审判，按照他的话语啊。好，下一个意象啊，是这个在凉气中的这个妇人啊。那5节啊，与我说话的天使出来对我说啊，你要举目观看，见所出来的是什么？好、啊，他说，这个天使就从头到尾都陪着他哦。让他看这每一个意象，然后跟他解释啊。6节，我说这是什么呢？他说啊，这出来的是个凉，是凉气。他又说这是恶人在遍地的形状。所以你看到这个图啊，然后看到一个凉气啊。这个凉气原文是依法啊，依法，所以这是一个凉东西的一个很大的一个 container 啊，
最大的。
那它大概有22公升啊，22公升。22公升是蛮大，但是问题是好像装不下一个人啊。但他却看到说，哎，这个里面还装着人，奇怪啊。他说这个凉气是什么呢？他说这个是恶人在遍地的形状啊，这个听起来很奇怪，恶人在遍地的形状怎么会像一个凉气呢？啊，然后他这7节他说，我看见有一片圆天被举起来啊，他这个凉气后面上面有一个本来有盖子啊，是一个圆的铅啊，很重的。那这个。这盖子被举起来之后啊，诶，他发现里面有一个人、哦、他说这坐在凉气中的是一个妇人、哦、妇人啊，天使说什么？这是罪恶，哇，这个妇人叫做罪恶、哦、是罪恶。好，然后呢，他就把天使啊就把这个妇人扔在凉气中，将那片圆铅呢扔在凉气的口上、哦、他就把它这个关在里面。关在里面之后呢，9节，我又举目观看啊，见有两个妇人出来，在他们翅膀中有风，飞得甚快啊。 你看这个梁启，梁启的后面这个是袁谦啊，袁谦他把它盖起来之后呢，哎，出现两个妇人啊，这两个妇人他的翅膀当中有风，飞得甚快，翅膀如同鹳鸟的翅膀，他们将梁启抬起来悬在天地中间啊。好，然后接下来啊，他说什么？天地中间啊，然后我第十节，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啊，他们要把这个梁启抬到哪里去呢？他对我说，要往示拿地去。好，然后为他盖造房屋，等到房屋齐备，就要把他安置到自己的地方。好，好 ，OK， 这个意象特别奇怪啊。这个示拿地是什么地方？示拿地就是巴比伦啊，就是巴比伦。这巴比伦最早的名字叫是示拿啊。然后呢，他说要在那个地方帮他盖房子啊，然后到最后要把他安置在自己的地方。所以可见这个罪恶啊，这个妇人他是从哪边来的？从巴比伦来的啊，巴比伦来，对不对啊？所以意思就是说，罪恶呢最早的起源是在巴比伦啊。那这个在创世纪里面其实是有提到的，创世纪里面有出现这个东西啊。下一页这个十一章，这个叫巴别塔。巴别塔这个是在神用洪水毁灭了那个整个人类之后，只剩下挪亚一家，对不对啊？后来挪亚一家他们就开始生儿养女啊，开始繁衍。繁衍之后没有多久，那些人呢又开始走偏了。走偏的时候，他们就盖了这个巴别塔，目的是什么呢？是要向神挑战，宣扬自我，啊，说我们有多厉害啊，我们的这个塔顶要通天。所以这个巴别塔就象征了，向着神的这个悖逆啊。所以这个是那时候神就变乱人的口音了，本来没有说这个世界上有各种语言的，只有一种语言而已。那神后来就把他们口音变乱了，就变成大家彼此不能沟通啊，所以后来建塔的工作就停顿了啊。好，这个是当初这个巴别塔的起源，他们的动机就是要来宣扬自我，就是人心里面那个骄傲，就是罪的这个根源。然后呢，要塔顶通天了，就是向神挑战啊。好，那这个巴别塔是在盖在什么地方？就是巴比伦那个地方。巴比伦那个地方就在巴别塔巴别这个地方开始的，所以呢。这个地方就是象征人类这个罪恶的一个起源的一个地方啊。后来这个巴比伦啊，一直发展到启示录的时候，就成为一个什么一个大淫妇啊，
大妓女
啊，对，那个应该说也可以翻成，应该是翻成大妓女了啊。好，那但是这个他说啊，在这个大淫妇啊，这个圣经里面我们是说，荷尔本说大淫妇，在他额头上啊，有名字写着说什么奥秘在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啊，他坐在一个这个七头十角兽身上啊，然后手里拿着一个金杯，那杯里面都是一些污秽的东西啊，好，那这个就是一个大淫妇，然后他的名字叫做大巴比伦啊，所以巴比伦呢，到了这个启示录的时候，他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东西了啊，好，那。这跟现在我们所看到的那个妇人有关系吗？有关系的啊。好，这个历史上的含义是什么？他看到这个意象啊，有什么含义呢？这里面是讲到说，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归回之后啊，他们拜偶像的罪啊，他们以前就因为拜偶像，所以才被掳啊，对不对啊？他们拜偶像，这个拜偶像的罪相当于属灵的淫乱啊。本来我们应该是就是属于神的，但是我们跑去拜偶像呢，就好像是我们有外遇一样啊。那这个是一种属灵的淫乱。那这拜偶像这个罪呢，从他们被掳归回之后就被连根拔除，就没有再犯过这个罪了。他们后来也有犯别的罪，但是从来不再犯这个拜偶像的罪。所以这个就好像是刚才所看到的那一幅意象一样，有一个淫乱的那个属灵的淫乱的那个根啊，被放在这个容器里面，放在这个一个 container 里面，那个量器里面，然后被运走了，带走了，带回巴比伦的老家去了。所以好像以色列人他们神在当中动了一个外科手术，把一个大毒瘤啊挖走了，带走了啊。那所以这个是好像是这个意象里面的一个含义，后来果然是应验了，对不对啊？他们后来就没有再犯这种属灵的罪啊，属灵的淫乱的罪啊。好，那这个用在我们个人身上呢，我们也可以这样的 apply 啊， 就是说我们要靠着十字架跟圣灵来致死我们这个犯罪的生命啊。因为我前面有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们这个每一个阶段好像从我们还没有信主到我们重生得救，到后来罪得赦免，然后圣灵内住啊，然后到后来神借着他的话来洁净我们，光照我们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一系列的，就是一路这样子，我们的灵程走下来的这个过程。那走到这个地步呢，如果说你说这个意象是有什么属灵的含义，我们可以我想用说靠着十字架跟圣灵来致死我们这个犯罪的这个己生命的话，也是蛮 match 在这个阶段的。当然了，这个解释会是灵异解经啊，所以大家仅供参考啊。所以我这边只是点到为止啊。怎么样来解释这一段呢？就是这个凉气啊，这个凉气是讲到罪的什么形状，对不对？他说这个什么，这个是恶人在遍地的形状啊。所以我们可以讲到说，这个是像是罪的外貌，就是我们的罪行啊。我这边打个问号，就是比方说这个仅供参考了啊，不是绝对啊。然后妇人呢，是讲到他就是罪恶，就讲到这个是罪的生命。就是我们里面的那个罪性啊，一个是表现在外面的，一个是里面的那个生命啊。好，那这个他要把这个妇人啊，这个罪的这个生命要带走，怎么带走呢？啊，一定要靠着圣经里面说，我们怎么样致死我们那个罪的这个生命啊？要靠着十字架跟圣灵，十字架跟圣灵来致死啊。好，那这个十字架呢啊，我是觉得说，也许可以用这个圆圈来预表，圣灵用那两个妇人来预表。那 Joey 呢，他听了他不以为然啊。好，所以我这个地方我就不再多讲了，只是这样子点到一下啊。然后呢但是呢我们知道在这个阶段里面，我们基督徒要长进，我们一定要对付我们这些罪的这个就是里里外外啊。我们这个罪的生命，就是这个罪性，在圣经里面用另外两个词来代表，一个是旧人，一个是叫做肉体。我们要致死我们的肉体，我们要钉死我们的旧人，就是靠着十字架跟圣灵。在客观的这个地位上来说，我们这个旧人已经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了。在主观的经历上来说呢，我们要顺从圣灵，然后呢我们这个肉体才会被致死。所以客观上来说是靠着十字架，主观上来说呢，我们要靠着圣灵就可以致死我们这个罪性啊。所以在英文里面呢，叫做这个叫做肉体，这个肉体啊，那个 NIV 都把它翻成，它不是翻成肉体，它就翻成 sinful nature 啊 ，sinful nature 就是
有罪的天性，
有罪的天性啊。好，接着补充这个。
那 Jonathan 要这么解，那当然我不能反对啦。不过我听过另外一位神的仆人呢，他讲到是解经非常好的，他的解法是什么呢？他说他其实也不是很确定，他只是这样子试着说，他觉得这两个有翅膀的妇人啊，把这个凉气带走的，一个就是亚述啊，一个就是巴比伦。亚述灭亡了北边的以色列国，那么又另外那个妇人，他是巴比伦，他铲除了南方的犹大国啊。经过这两次的被掳呢，以色列人就学乖了，他们就完全的断根了，在这个拜偶像的事情上啊，他们就是完全的把这个拜偶像的这个习性啊，就完全断根了。
好，他下一句你看下一页啊，他说要把他
盖造房屋，
到示拿地去盖造房屋啊。这个英文啊，这个 New American Standard 它是说什么 ？To build a temple for her
庙，
一个庙，因为 temple 跟 house 啊，其实同一个字啊，同一个字，圣殿那个也是 house 啊，所以这几个都是同一个字。然后呢，他说帮他盖一个 temple 啊，盖个庙，等到这个盖好了之后呢，就把它安置在自己的地方啊，
一个基座。
哦，这个是把它安置在自己的基座上。什么叫基座啊？就像右边这个啊、哦，这个是叫什么？自由女神啊、哦。下面这个叫基座，很多这个雕像下面都有一个基座，对不对？你看这些都是啊、哦，
很稳当的
啊、哦，这些都是基座。 好了，你把那个凉气啊放在这个基座上面，是意思是什么？让人家去崇拜、去敬仰、去膜拜，对不对？放在一个庙里面，然后把它放在那上面，哦 ，OK。所以呢，他不是把它关在一个监牢里面，他是放在那边，让他在那边啊，被崇拜。所以他就在那边继续的发展，继续的发展，发展到启示录啊。哦，所以你看到启示录里面很多东西就是在做一个对比，你看下一页啊，启示录里面有讲到我们的三一神，圣父、圣子、圣灵，对不对啊？但是呢，魔鬼他就来模仿伪三一啊，假的三一啊，魔鬼、敌基督跟假先知，这是另外这个是魔鬼的三一啊。然后呢，在启示录里面有讲到羔羊的心腹，结果魔鬼他们就模仿来了一个大淫妇啊，在。神的计划里面有神要盖造新耶路撒冷，其实新耶路撒冷就是羔羊的心腹。然后呢，在魔鬼的这个计划里面有一个巴比伦大城啊。好了，在撒加利亚书里面，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什么？他们要盖造耶路撒冷的圣殿，对不对？啊，那但是呢，这个罪啊，他被运到这个示拿地，运到巴比伦之后呢，是在做什么？现在是变成一个示拿地的一个神庙啊。所以他在那边就把这个神庙盖起来之后呢，他就在那边就要接受人的膜拜啊。所以到最后他就一直发展到启示录里面的大淫妇啊。好，所以但神也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好，那这个是第七个意象。最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四个车的意象。我又举目观看了，见有四辆车从两山中间出来，那山是铜山。对，你看这个图啊，后面有两座山，这两个山啊是铜的山啊，铜的山啊，铜是什么意思啊？铜在圣经里面是预表审判啊。然后呢，它有四辆马车，每一辆马车大概有两匹还是几匹马在拉着，那是多数啊，不知道是几个啊，几匹马。然后第一辆马车是红马拉的啊。第二辆车是套着黑马，左边是黑马，然后第三辆车套着白马，然后第四辆车是套着斑点的马，那这是他说斑点的壮马，其实这个四辆车都是壮马，都是壮马，但是只是花纹不同。然后第四节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天使就回答我说，这是天的四风或者四灵啊，从普天下的主面前出来的。这个风可以翻成灵啊，但是重点就是说这是从普天下的主面前出来的。套着黑马的车往北方去，所以左边这个黑马是往北边啊，白马跟随在后啊，所以他也是往北边去啊。然后呢，有斑点的马往南方去啊。NIV 他这个白马是说往西边去啊，往西边。但是呢，你看原文好像找不出这个西方的意思，但是所以那个 NIV 底下他又括号说或者是说跟着黑马啊，所以这个就是那跟着黑马的话应该是往北边啊，对不对啊？为什么黑马往北边，你跟着他怎么会跑到西边去呢？对不对啊？应该是往北边啊。好，那所以有人就认为说北边因为有两边，因为以色列地啊，他们就南边跟北边啊，东边是沙漠，西边是海啊，所以这两边是去不得，所以只有往北或往南了。那北边有几个强权，有亚述，有巴比伦，有波斯马代等等。那南边呢是埃及，所以他往北边去的有两辆车，往南边去的是有一辆车。那红马没有提，没有提，那可能在原地，在原地就在圣地吧。然后他说啊，怎么样，第七节，壮马出来要在遍地走来走去，天使说你们只管在遍地走来走去，他们就照样行了啊。所以他们到各地走来走去啊，好像在巡逻。他又呼叫我说，看啊，往北方去的已在北方安慰我的心啊。好，所以到北边去呢，安慰了神的心啊，意思就是说到北方呢，他们就成全了神的旨意了。所以有解经的人认为就是说他们到了北边呢，就是在那边得胜啊，得胜了，所以就是安慰了神的心。铜山我刚才说这个是预表审判啊，你看下一个图啊，这个图比较有气势啊，这是四辆战车啊，前面这四辆看起来有点像是就是普通的车啊，普通的这个马车， 但是后面这个看起来是战车，那他们派出去是什么呢？可能就是进行征战、哦、可能是天使到各个地方去征战、哦、然后呢在北方就得胜了。你知道那个像在但以理书里面他讲到各国有各国的魔君、哦
嗯、
每一个国家他有他的属灵的权势在那边掌控着，但是天使来呢他就胜过那个魔君，就把那个地方的属灵的权势给捆绑了。那一样现在神从他的你看后面就是这个山、啊、铜山，这个山就比较险峻、哦、从两座铜山当中出来，就神的审判现在要出来了。结果现在在全地上呢神就施行他的审判，结果现在在北方呢得胜了，得胜了啊！北方在哪里啊？巴比伦嘛，对不对？哦，巴比伦就在北方，在那边得胜了，所以就安慰了神的心啊、哦。好，所以这个意象让我们看到是什么呢？神在全地掌权，神在全地掌权。所以我们最后做这个 summary 啊、哦，这个前面有看到四个，对不对？五个啊，所罗巴伯要建成圣殿，接下来下一个呢啊、哦，飞行的猪犬就是神。咒诅偷窃和起假事的人，那接下来呢拜偶像的习性就被连根拔除啊，这个是那个妇人在那个凉气中的意象。最后这个呢是神在全地掌权，所以就个人的灵程来讲，第一个是神的保守跟带导啊，然后呢接下来壮士就被捆绑啊，然后我们才能够得救啊，然后我们就蒙召决志了。下一个呢我们罪得赦免，被分别为圣，然后呢圣灵内住，圣灵在我们里面掌权，接下来呢我们就被神活泼的话来光照，所以神的灵神的话在我们身上做工、啊、光照洁净我们，接下来呢圣灵跟十字架来对付我们身上的罪，最后呢进入属灵征战、啊、成为战士进入属灵征战，这是灵里面更加成熟的时候，我们就好像是这个马车出去一样、啊、在各个地方、啊、这个透过祷告，然后呢捆绑那个地方的属灵的这黑暗的权势，让人的心归向神。好，我想把这个八个意象跟大家分享到这里。